欢迎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就在上个月，也就是四月份呢，河南的平顶山和安阳分别传出了当局重判家庭教会成员以及警方冲击家庭教会活动消息，这再一度引发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家庭教会以及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关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邀请您和我们的嘉宾来谈一谈中国的政府为什么如此惧怕家庭教会，以及您对中国宗教自由现状的看法。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非营利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和现任会长傅希秋牧师。傅牧师呢，通过 Skype 在该协会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总部参加我们的讨论。傅牧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好小沈，谢谢你。
好，谢谢。此外呢，我们也欢迎 VOA 卫视法律窗口的这个节目主持人亚威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亚威呢，长期的从事这个法律方面的报道啊。我们也欢迎您呢发表看法或者向两位嘉宾提出问题，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国际长途电话4001200551来参与讨论。欢迎二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呢，我们就从上个月就四月份在河南发生的两起针对中国的家庭教会的事件谈起。傅牧师呢，请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起事件。一个呢是在四月一号的时候发生在河南南阳地区的一个警方冲击当地的家庭教会的聚会的这样一个事件，另外一个呢是在下旬的时候呢发生的一起在平顶山市的七名家庭教会成员被重判的事件。
好的，谢谢。在四月一号的时候呢，是有一位美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牧师叫包德林牧师带着他的两个香港的助理，当时呢他们是与70多位家庭教会的领袖一起参加一个和平的就是祷告会，那么结果呢遭到警方的冲击，所有的与会人员都被强迫签名并且按手印，并被强迫照相。那么包括这个美国牧师在内，连他的护照也被扣押一天。那么就是当然后来呢被审问之后所有的人士包括这位美国牧师在事更48小时之后也获得了释放。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平顶山这个案例比较更严重。那么具体发生的就是2012年4月份，当时呢是这些家庭教会的领袖正在学习一些这个圣经，那么聚会的时候就被抓起来，结果呢七位家庭教会领袖呢都当时是被刑事拘留，接着呢就被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被这个起诉。那么直到这个去年的年底就2012年12月份才是这个一审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法院呢就以这个以这个所谓的邪教利用邪教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对他们进行审判。那么这个判决书呢是2013年4月1号刚刚发出，但是呢过了接近半个月才通知律师那么就以这个罪名呢，这七位的家庭教会领袖分别被判处3年到7年半有期徒刑不等其中有4位女性3位男性。那么其中呢有2位女性呢是仅仅因为聚会场所在她家里，在他们家里就被分别判处4年和3年半的有期徒刑。
好的，傅牧师呢，刚您谈到在第二宗这个案例里面呢，这七位家庭教会的成员被重判的这个罪名呢，是因为他们举行这个邪教的活动。那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就是您这里发布这个消息说，官方认定他们参与的这个教会的活动呢，属于这个呼喊派。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呼喊派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被官方定为邪教？那么这七名这个成员被判刑的成员，他们参与这个家庭教会的活动跟呼喊派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首先呢，这个呼喊派是中国政府在从80年代初加给一批的家庭教会的一个罪名。那么从1983年中国政府实行所谓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那么特别呢，就针对家庭教会的活动呢，他们都以这个所谓的呼喊派的名义对这些家庭教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派都以呼喊派的名义进行打压。那么这个所谓的呼喊派呢，在这个宗教信仰上实际上是一个很那个和平的一个信仰。那么他们呢，就是在美国实际上呢都被这个也是承认的是一个就是基督徒信仰。那么当然就是有一些极个别的，那么不知道就是就连他们这个所谓被指控的所谓的这个呼喊派呢，他们自己都不承认这些极个别的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散发传单啦，对，就是因着他们这个受了极大的逼迫。那么中国政府呢是以把这一个所呼喊派呢，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当年对付法轮99年对付法轮功一样，那么就是给你一个特别的形式化的罪名。那么实际上从教义上来讲呢，他们属于这个相信中国这个一个家庭教会的可以说先驱吧，也是因为迫害这个被判处的无期徒刑处甚至这个到晚年的时候1972年就是被这个折磨致死，就是弥陀生先生。那么所以他们读的这些书籍呢，你看到他们群里山市的鉴定他们读的宗教书籍的时候，其中提到了弥陀生的文集。那么弥陀生呢是国内外的家庭教会都非常敬重并且接受的一位就是这个福音派的神学家。那么所以呢中国这个政府呢也用这种所谓的打击这个呼喊派的这个名义实际上呢是行使了一种就是这个以政府来判定信徒的这个教义信仰然后呢给他们加上一个这个邪教的罪名以这个法制化的名义形式化处理这些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所以这是这个问题的实质。
好的，谢谢傅牧师给我们介绍这两个案件的这个相关的情况。等一下来请傅牧师来谈一下中国这个目前的家庭教会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境况是怎么样。接下来呢请亚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美国其实也有家庭教会那么美国的家庭教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怎么样受到美国的这个宪法方面的这个保护，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我们谈到刚才傅牧师讲到中国家庭教会，它是因为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不愿意加入到政府所批准的教会，效忠共产党，所以他们要坚守自己的信仰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教会。那么从前被官方说成是地下教会，那我们说是家庭教会。在美国，那很多基督徒呢，他这个家庭教会呢，他跟那个中国的性质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基督徒呢，是因为就是他不大愿意在一些有组织性的这种大教会里来参加敬拜活动，而自己单独在自己家里，比如说10个人呢、20个人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集体的一个聚会。他这个家庭教会的出现呢，就是很早以前就有了。那么在80年代的时候呢开始增多，那20世纪初呢就是开始就是成为一股比较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家庭教会在美国呢叫做 house church 或者是叫 simple church， 就是说家庭的或者是很简单的这样教会。它主要的这个成立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觉得呢这个大教会呢你在里头觉得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就感觉到是没有一个亲切感，再加上那个讲道也比较冗长所以呢举行这样家庭的小的聚会，使每一个人的恩赐都可以得到发挥。
好的那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张，对不起要打断一下接下来请你简单谈一下就是家庭教会在美国这个主流的宗教界有没有受到排斥或者受到政府方面的这种打压。
家庭教会总的来说，美国的宪法也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好，都是维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明确讲到，这国会不能制定法律来限制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和确立国教。那么所以呢，美国历史上就从总体上来说是维护的。但是近年来我们看到那个家庭教会也出现了这样令人担忧的一些迹象，比如说你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执法部门就来了，来 敲你的门，就是说你违反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就是土地规定啊。啊，你如果参加聚会，你应该向我们这个政府来通报。这样的受到打压过也有，但是是极个别的现象。那么另外一个，从聚会的形式上，我刚才讲到，当地政府部门有些当地政府部门开始有一些这样实施限制。那么这个还有呢，从这个你宣教的那个内容来讲，那么美国有个仇恨犯罪法，那是2009年通过的，它主要是针对就是同性恋者歧视的这个问题。那么那联邦法律规定呢，就是你任何攻击以性身份性取向作为这个攻击他人的这个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行为的话，那么被视为联邦犯罪。那么很多的基督教牧师就说，那我根据圣经的原则在这个教会里宣讲反对同性恋呢这样的这个这个真理的话，那我可能将来我这个言论自由就受到影响，有可能被定为联邦犯罪。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从总体上来说美国的家庭教会是受到保护的，美国基督徒也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但近年来也出现了这样令人担忧的一些迹象。
好的，谢谢亚威给我们介绍美国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呢抓紧时间听一两位这个观众的电话。山西的陶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
你好，
我想发表一下我的自己的感受。我是在山西的三自教会，也就是所说的政府办的教会里面来侍奉的。我信主了十几年了，我的感受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就算是三自教会，他也丝毫没有感受到有党啊政府对我们进行任何的干涉。就是在教会里面呢，也是能够自由的来敬拜，自由的来侍奉。我的爱人呢，也在太原的三自教会里面是主日学的老师。每个礼拜天呢，我们在教堂聚会呢，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与幸福。所以呢，在中国境内的三自教会，其实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受到政府的管理啊，我们并没有
好的。山西陶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听说过像您这样的教友啊，但是不属于这个和您一样进入三自教会的，就是家庭教会的这个成员，他们的这个境况？
对对对。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在三自教会以外聚会的，比方说是在温州人开的温泰教会啊，还有一些家庭教会，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看到政府对他们有任何打击啊，或者是关注的一些迹象，真的是没有。他们每个礼拜天的聚会也是非常的自由，这是我真实看到的。
好的，
情形。
谢谢您，山东陶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了一下这个，山东陶先生介绍了一下他周边的这个教友的这样一个境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傅牧师来谈一下您所了解到的中国各地的针对这个，尤其是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个成员方面的这样一个境况到底是怎么样。
是我想呢，当然是中国的三自这个教会和三自的这个政治体系就是他的领导的体系，我还是有所区分。第二个呢，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这么广大的地方，当然是有一些地区性的差异，也有一些呢是根据这当地的宗教局的官员跟这个这个教会的关系他们的远近也有所这个迫害的等级也有所不同比如说刚才这位这个陶先生呢，那么他在这个太原的教会如果是真的没有什么逼迫，那也可能是事实。但是就在他跟太原不远的临汾那边呢，就有这个十几万人的教会这几年一直受到猛烈的逼迫，包括他们教会的主要的这个主任牧师和领袖呢，现在仍然在这个判这个就是负7年的7年半的有期徒刑包括这个王小光这个牧师啊，杨荣利这个牧师啊，都是在这个监狱里边服刑。那么我想指出的呢，就是在三自教会接受党的领导，并且是绝对的先以党的宗教政策为这个他在教会的这个最高的指示，那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在这个这个建党这个80周年的时候呢70周年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在教会里包括北京的这个三自教会组织这个牧师和这个信教群众在台上呢唱红歌就是歌颂党这个就是说到了一种，就是说已经令人就是说很明显的看到，这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宗教信仰的程度。 那么家庭就是三自教会的领袖呢，从中央的地方的都必须是接受啊党的宗教部门和统战部的领导和任命啊。所以那么刚才这位陶先生呢，我想问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如果你觉得是完全的自由，那么你可以出去啊这个传福音吗？可以自由的去啊发放福音单张吗？啊，你可以把你的教会的牌子甚至挂出来啊，公开的在大街上啊进行布道吗？我想这些呢都是他不可能做到的啊。那么如果这些都不能做到，那么谈何这个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嗯，好的，傅牧师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比较紧张，大概还有两分半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听众电话、观众电话可能没有时间再接了。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这个总体状况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月呢，前几天呢，因为出台这个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了这个年度报告，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明显恶化这样一个状况。当然，中国方面呢也通过官方的媒体予以反驳。针对当然这个中国宗教自由这方面的这个事例呢，除了这个西藏和新疆的这两方面事情以外呢，也谈到了家庭教会的这样一个事实，还有一些对法轮功的这个信徒进行迫害的这样一些情况。那么您从总体上来还剩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您给来大家来介绍一下您所了解到的中国宗教自由的这样一个状况。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呢，当然是一个比较独立的这个政府的咨询单位，从2008年从1998年通过的法律之后连续15年，那么就是这个宗教自由委员会呢都要向就是美国总统和国会呢提交一个所谓特别关注国名单就是 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那么这个名单上呢，很可惜的是连续15年中国年年榜上有名这就表示呢，就是国际公认的就是说一个客观的就是这个调查呢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政府在每年都有系统的严重的并且是延续性的对这个宗教进行这个自由的独立的宗教团体进行迫害，包括家庭教会。那么所以根据我们自己独立的调查结果和我们可以说是冰山一角的这些这个案例的这个搜集和介绍呢就是今年2012年就我们就看到呢，就是这个宗教迫害呢又一次更严重的加剧不论是迫害的人数还是迫害的程度。那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在北京首都的一个家庭教会叫北京守望教会，那连续2年，那么每一个礼拜天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都有他们的会友又从被这个抓捕，从20多人到100多人不等每就是仅仅因为这些他们这个教会呢有1000多人这个教是一个家庭教会，仅仅因为他们是一个家庭教会，那么政府不仅仅就拒绝他们在民政局去合法的注册，而且呢就是不准他们去租地方去聚会，也把他们这个信徒捐献所买下来的一个大厦就拒绝交给他们钥匙，所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去这个户外崇拜。那么在这样的场合下呢，这个这个守望教会的5位牧师和长老呢都被在过去长达2年之久被囚禁在家，24小时就有4个警察在门外看守，不能出门。
好的，谢谢傅牧师给我们介绍这些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这个活动还有成员受到打压这样一个情况，也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实在抱歉呢，亚威今天这个讨论的时间比较紧凑还有各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电话有许多朋友还等在线上，没有办法再参与我们的讨论了。这次的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傅希秋牧师还有亚威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的这个参与呢。不过要强调一点是，讨论中各位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和 VOA 卫视。此外，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时事大家谈的最新以及过往的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